马太福音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读经到此，愿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今天早上金秀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有效的祷告，这是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们要怎样祷告以致我们祷告大有能力大有功效，好叫神就因此赐福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祷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乔治·穆勒，可能该是写穆勒哈，他那个 U 谁？乔治·穆勒。乔治·穆勒他是一名牧师，他把算啊这个超过一万的孤儿把他养大成人，他开孤儿院，啊，开孤儿院是需要钱的，那么哪来的钱呢？那他怎么样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呢？这些孤儿呢？啊，就是单单靠着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暗示给人通过祷告，哎，我需要钱，他也没有暗示，连暗示都没有，啊，就是这样子的，靠着祷告神，也没有跟人家讲，上帝呢就供应他所需要的金钱，把这个来栽培来。带领这些孤儿，乔治·穆勒，通过祷告。那我所以提到乔治·穆勒呢，这个人呢，不是因为，只有乔治·穆勒经历祷告蒙垂听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要提到乔治·穆勒呢？是因为这个人他可以很清楚的指明，有他上帝听了祷告呢，有几乎有五千次，啊，就是这么多。所以呢，我提到这个人呢，不是因为，其实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经历上帝听我们祷告的。那么我提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他的祷告生活很特别。那待会呢，我会讲多一点关于他的事情。那乔治，穆勒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呢，上帝会听，会帮助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怎么样祷告才能够？发出有效的祷告呢，我们就来看经文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那在这里呢，重复的话是什么话呢？这重复的话，华文圣经把它翻译重复的话，它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我知道你不懂得希腊，不要紧，我念给你听，Batalok 这个 Batalok 是什么字来的呢？它其实是，某一个在文学，的一种的，一个名词哈，它是象声词，象声词很容易明白的，象声词好像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拍手对不对啊？我说碰，所以那个声音呢，那个声音呢？ 单单那个字的声音呢，就能够代表那个东西那个动作，对不对？所以它是个象声词，好像拍手真的是很像拍这个声音啊，碰啊，就好像真的是这个打那个桌子所发出的那个声音，所以它是个象声词来的。那重点是什么？他故意用这个 butterlock 呢 ，butterlock go butterlock 呢，是要说明呢这些声音是这些重复话是什么话呢？其实是无用的声音。所以呢，祷告的时候呢，不用用那些讲那些无用的，发出那些有无用的声音。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啊，话多了就是指什么呢？就是为了在祷告的时候就讲那些多余无用的话哈。那有时候时候我们祷告呢，我们以为如果上帝要听我的祷告，要给我好处，这些祷告给我好处呢我一定要有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某一种的心情一定要讲某一些的正统的话，也举止一定要这样子要那样子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呢，这些重复的话话多呢，不会因此就使到神听你的祷告以致帮助你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所以他们以为呢，重复的话话多了，用按照某一种的心情某一种的方式来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特别听你们祷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是没有必要的。第八节，你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忧虑忧愁说我要怎么祷告好像上帝能够听呢？我要讲什么话呢？我要用什么方式呢？我要用什么心情来表达呢？他说你不用去担心这些事情的。为什么？因为呢，你还没有祈求以前，还没有祷告之前，你所需用的你要的东西，你的天父呢早就知道了。神就叫他早就知道了呢。那这个早知道 早已知道的意思呢，不是说呢，不只是说上帝已经知道你的需要的，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我还没有讲一句话之前上帝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话。他的意思不是，不只是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的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换句话说，这个老早已经预备好是什么？就是我们从我们出世到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所要经历的苦难，我们要掉的眼泪，我们要扛的重担，我们需要的喜乐，需要的鼓励，需要的扶持，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出世前，上帝老早就知道了，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呢，其实我们讲了太多的话，无谓的话，无谓的心情，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呢？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么简单，祷告。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只需要祷告，就是这么简单，不用想那些什么复杂的东西，不用，我们只需要跟神讲，祷告就是跟神告诉神。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祷告呢？那关键的不在于多话多或话多或话少，还是怎样的表达。那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祷告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祷告呢，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因此我们的话题呢，今天要讲的呢是我要怎样祷告才算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当你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祷告是一个很肃静很安静的一个动作你什么的就是跪在那边讲话呢，向空气讲话，它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当你祷告的时候，在十万八千里以外呢，就有一个雪球在滚了， avalanche 在滚了。为什么呢？祷告呢是一个很没有动作的一个动作，以致带来大动作的一个动作这是真的。我相信你们自己本身经历到，也很多基督徒经历到，包括乔治穆勒。那我们要怎么样祷告呢？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当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接下来呢，耶稣呢就把那个祷告的内容把它列下来了。当他把这些内容列下来的时候呢，那我要你注意，当耶稣把这个祷告的模式列下来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他的重点不是那个内容， 他的重点呢是祷告的原则，他是把祷告的原则讲出来，透过祷告什么内容，不是祷告什么内容，而是祷告什么，按照什么原则来祷告，或者是讲得更清楚一点，他不只是讲到祷告的原则，其实呢，这是讲到人应当有什么样的品格，人应该有什么的品格，好像你祷告，这个祷告的人呢，上帝看到你的品格的时候，上帝听你的品格，透过听你的祷告，上帝听你的品格，透过上帝听你的祷告。所以其实这个祷告呢，是要告诉我们不只是原则，它更是要告诉我们人应当有什么品格。你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看到你这个人，他说我给你，我帮你。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主导文，所以重点呢是在于人的品格。我们就来看第九节 A，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求、这个名是什么名呢？这为什么讲到神的名呢？就是、这个希伯来人呢，犹太人就好像我们华人、那个名呢就是代表那个人的品格，那个人的为人、我们叫做位格个性啊。所以当我们说尊重神的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说尊重神本身。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要求神的名被看为圣洁，被尊重，看为圣洁。或者说简单讲呢，就是上帝的名呢被尊重。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祷告呢？第一，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为了要荣耀神，不是只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基督徒呢祷告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很急哈，说上帝帮我，帮我。但是我们的那个框框呢，我们的范围呢，就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这么多。那这个祷告是坦白说是不正确的，太急于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要的项目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样子的祷告呢，坦白说呢是不正确的。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当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的名，借着我们祷告因此得荣，那个是最终最高最主要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就是祷告的目标，为了要荣耀神。换句话说，你要问，当你我们有讲对不对，祷告不只是讲到内容，祷告只是讲那个人的品格，那个人的为人，他是个怎样的人，透过他做什么，他是个怎样的生活，怎么样的做人，透过他怎么样的讲话，怎么样的发出祷告的话，品格。所以当我们说那个品格是为了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问自己问题了。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读书因为很难，我祷告呢是因为上帝你帮助我今天的考试很困难。但是我们不可以停在那边的，我们一定要到，为什么你这么的为你的学业这么焦急？因为我要生活，因为我要赚钱，因为我要有考到文凭啊，叫我能够以前有工作，有饭吃。那就是这么多呢？ No， 不，那这样子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祷告，我们读书，我们一定要跟神的荣耀扯上关系的。读书比方说我读书好叫我能够以后我能够借着我的学业来荣耀神，学业 我能够及格，我能够、有工作，能够赚钱养家，我能够做这个负责任 的父亲丈夫，我能够荣耀神，见证神，一定要跟神荣耀扯上关系的。如果你跟荣耀，你跟神的荣耀，你读书的时候跟神荣耀扯不上关系，你的祷告没有力量，神不太喜欢你的祷告，神听了祷告也是因为怜悯你，就可怜你了，就是这么多。但是你祷告是没有能力的，他只是因为出于怜悯，可怜你这个有需要的人，他怜悯他的儿女们，就是这么多。他是借着你的祷告来做大事吗？没有，神不会用你的祷告来做大事的。所以第一，为了有荣耀神，这是关键的。所以今天你要问这个，为什么要祷告？那为什么要工作？一定要跟神荣耀扯上关系的。我工作因为我才有饭吃嘛，就是这么多吗？没有啦，没有啦，不行。我们祷告呢，一定要跟神荣耀扯上关系。比方说，我好像刚才所讲的，我有工作， 我就能够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爸爸。我的孩子看到我说，哎，爸爸，你为我们家庭养家，你教导我们，你跟我传福音，跟我讲耶稣，我要听。你是个很好的爸爸，很好的妈妈。哎，爸爸妈妈，你很有责任哦。哇，原来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所以你对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们都是以爱心、很有责任感的把工作做好。那因此呢，我的孩子呢就愿意来相信耶稣了。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愿意想相信耶稣了。所以你看到吗？为了要荣耀神，跟神的荣耀扯上关系的。为什么你要吃饭？我吃饭我不吃饭我会死吗？我吃饭我肚子饿吗？就是这么多，没有了。那你吃饭好，叫你有能力来跟随神，来做工，来见证神。为什么你要休息？为什么要去玩？为什么要度假？很多时候我们度假，我们玩，我们休息，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么多。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如果我们祷告又有能力，我们连休息娱乐呢，都一定要跟神扯上关系的。如果那个娱乐那个休息跟神扯不上关系呢，坦白说，有时候甚至那个娱乐那个休息呢，不应该有的。所以因此你看到，当我们谈到愿人，我们祷告这个内容，愿人尊你名为圣的时候呢，他谈的东西呢，坦白说都是谈到你的人格的，你的品格的，多过你讲的什么话。愿你的国降临。那什么叫做国呢？国就是这个皇帝的江山，皇帝的富裕，皇帝的好处，皇帝的辉煌，皇帝的东西啦，好东西啦，对不对？叫做国度，就是国江山，国好东西啊。所以呢，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我们说愿天上的好处来到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祷告人借着我的祷告因此得神的福气。这个福气特别是指天永生、天堂、神的同在、认识神、福音，得到那个最高的好处。最高的是什么？天堂。最高的是什么？永生。最高的是什么？与神同在，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停留在世上的东西。我说，上帝，求你从天赐福给我旁边的我爸爸、我妈妈、我孩子，好像他们能够不只是能够有衣服穿、有饭吃，听见了不？我们祷告愿的国降临，说上帝，愿我们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阿姨、我的谁，能够得到宝贵的永生，能够认识主，得到那个天国的好处。叫人因此蒙福。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讲到旨意的时候，这里当然是讲到神的旨意，你的旨意是神的旨意，神的意愿。但是旨意的重点是什么？旨意的这个词汇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不是我的心意？神的心意，对不对？叫做旨意。我神的旨意的重点是什么？神的心愿，不是我的心愿。神喜欢的东西，看重神喜欢的东西，不是看重我喜欢什么，是问神要什么，包括我要什么。如果神要的东西跟我要的东西互相违背，我的东西要放下，神的东西被高举。我的心情跟神的心情，神的心情先，我的心情不好，那个是我的事情。我的心情我放下，我舍己，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你再次看到，当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讲到祷告的内容，我们是讲到那个祷告人的品格，是祷告蒙取的关键。因为上帝看重的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能够说什么，而是看重你是怎么样的人，才会决定他听不听你的祷告。换句话说，那个我要从你的生命的宝座下来，常常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啊，因为你说不，我就说好不，我就舍下我的心愿。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众天使听你的话那样子，众天使行你的旨意那样子。 愿地上也是如此，人放下自己来尊重神。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说有些人问啊，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很奥秘啊。啊，是的，神的旨意呢，有一部分是奥秘的。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需要懂得神的旨意的东西呢，不是奥秘的，一点奥秘都没有。不要误会，神的事情、神的旨意，一部分是奥秘的，是人不能够知道的；有另一部分呢，是我们知道的。当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旨意呢，是指我们能够知道的旨意。那么，那关键是奥秘的旨意呢？奥秘的旨意呢？那个不关你的事，不关你的事，那个你不用管，你也不用知道。换句话说，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全部都在圣经里面，也不用猜，也不用去看星座，也不用去打坐，也不用去算命，不用，没有必要。不只是没有必要，会害你，被骗，没有必要，他会害你的。这些东西不关你的事，因为上帝的旨意全部都已经记载在圣经。如果你把圣经读好，把圣经研究好，把圣经听好，够了，绰绰有余。这些圣经讲的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都是有益的。听好，叫属神的人，基督徒，预备行各样各样盼盼的，各样的意思就是有问题是盼盼的，就是犯岛公路 PIE 啊 Pan Island Expression 是吗？所以叫做盼犯岛公路，就是这条道路咯，可以到新加坡每一个地方全部了。所以叫属神的人能够行各样每一样的善事，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你要说我要怎么样祷告好叫神能够听我的祷告呢？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奥秘的，你不要误会啊，是都全部都你都知道的，都可以知道的。所以你懂得怎么祷告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读圣经，你就懂得怎么祷告。不读圣经的人是不会祷告的，也不懂祷告的。上帝听了告，哎，这个祷告错，我没有兴趣，不敢，不动听，听不进去。但是当你祷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明白，你就会明白的神迹，你就懂得怎么发出有效的祷告。所以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所以它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责任是什么呢？我们是你叫读圣经。不读圣经的基督徒祷告是会被听的，因为你不会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的。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已经去发出你里面的污秽的肮脏的罪性的，所以你祷告没有力的。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如果圣经不在你的心中，你一定是按照你心中的东西储藏东西来祷告。那你心中就储藏什么东西？让我告诉你，心中就储藏着犯罪黑暗的事情。因为没有被圣经的东西把圣洁取代吗？所以里面以前的那个坏东西仍然是存在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一定祷告错的，一定祷告错的，不是可能对，不是碰巧对，不，我们人是这样子的，要么就是黑，不然就是白，要么就是做的对，不然就一定是做的不对的，没有中间的，没有可能做的对的，没有。因为我们人呢是偏行歧路，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一个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那边讲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读圣经，因为只有你读圣经，圣经才能够把你里面的污秽洁净掉。那么你发出来祷告，发出内心，因为是圣经的话，神的旨意，祷告就有能力。所以你看，读圣经是很重要。所以你的责任呢是读圣经，这不只是读圣经，读了过后，你要体恤神的心意，要顺服。很多时候，圣经跟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违背，都是跟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意愿这个抵触的，因为我们是罪性嘛，哈，所以这些我们要的东西都是很多都说都不是神喜悦的东西。所以呢，你不只需要读了过后，你说我会顺服的，叫做旨意。在旨意重点落在什么？顺服。 所以还没有祷告之前，不要这么快的发出讲，不要这么快的讲话，先花一点时间来决定说，神，我祷告，不管你怎么的给还是不给，我会顺服的。祷告的心情，祷告的预备心，其实是在预备人格，预备品格。所以第三，你还没有祷告这些呢，你要愿意顺服神，不是顺服自己的意愿。你要做各个决定，心中一定要跟自己决定说，神，我会把自己放下的，你才开始祷告。不要再怎么急着讲话，没有用的。第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日用的饮食，饮食好像说我们需要的食物、力量、智慧、健康身体等等，神为我们开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祷告，神很愿意听的，很愿意给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他一定，你祷告， 你跟他把你的需要跟神讲，他是一定给你的。你为什么要慌呢？你不用慌的嘛。你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你祷告咯，神很愿意给你的。所以我们祷告日用的饮食，但是我们祷告饮食多少的饮食啊？如果你祷告，你会怎么求？神，请你给我一年的供应，对不对？最好嘛，我接下来364天不用祷告了，因为一年的供应有了吧？多好，祷告一年的供应啊！但是这里说祷告什么呢？祷告日用的饮食。为什么要祷告日用的饮食？就是要天天祷告。那日用的意思就是说，我接下来需要的东西就是很，就是明天或者是等一下需要的东西，日用的饮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祷告呢，没有祷告一个月的供应，他祷告明天的供应，一天的供应。为什么要这样的祷告？其实他不只是好像摩西讲了，对，他不是要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他是要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什么态度？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需要神，我时时刻刻需要神，我每天需要神，这是为什么我祷告。我祷告有原因，是因为我需要神，没有神，换句话说，当我没有祷告之前，我要预备心，我说神啊，我这时候要祷告，因为我如果我不祷告，神不帮助我，完了，我完蛋了，神啊，一定要帮助我，就是这种态度来祷告。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要提醒自己，我需要神，这是为什么我祷告，如果没有神我活不了，所以我祷告。这种态度就是关键态度，赢家的态度。第五，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呢，债呢就是讲罪了，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圣经在诗篇66篇18节说，我心中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的祷告。如果我的里面隐藏罪，抓住罪的快乐，不愿意放开，上帝呢不听你的祷告。因为罪呢就好像那个一个水管呢，里面呢有垃圾，有泥土，有石头，所以那个水呢就不能够流通。罪呢就是这样的拦阻神赐福我们。所以还没有祷告之前，不要这么快的进入祷告，神我要这个，神我需要那个，不要这么快，先检讨你的生命，看看有什么罪呢你需要认的。所以免我们的债，这里我们的债呢就是我们犯罪的事情，上帝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呢，先检查检验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的东西呢神不喜悦的，我没有放开的，我没有把罪认清楚的，我没有悔改的。不只是讲话认罪，不是，不只是把罪用过的口讲出来，不是，而是它是比较更深的，它是讲的人的内心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抓住罪不肯放开的，明明是错的你还是这样子的做，明明是错的你还是不听话，不像不要不要不不在不愿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抓住罪的快乐。我们要把罪认清楚， 那如同我们免了的债，这里人的债呢，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得罪神，对不对？我们犯的罪得罪神。现在呢，人的债呢，就是别人犯罪得罪了我们，别人犯罪得罪了我们，让我们生气，因他做一些事情对不起我们，他对不起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有没有免了人的债？有没有原谅人？有没有原谅人？检讨有否？有否呢？不赦免人的罪，因为上帝，你讨厌那个人，你很生他气，到今天你还是那耿耿于怀，没有原谅他，抓住我看到他呢，我不会跟他讲话的。我看到他呢，他叫我帮助他，我不会帮助他的。恨人，有没有那些不原谅人的罪？那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呢，就在下文讲了这个祷告的内容之后呢，他就下文为了这点呢做出解释，在14到15节，就是下文，他说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原谅人呢？14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不原谅人的过犯，耿耿于怀恨人，对不起哈，神说呢，我也不原谅你，我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记仇，我也记你的仇；你恨人，我也恨你。所以呢，我们要检讨，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罪认清楚，上帝不赦免我们的罪，罪就在我们生命中，上帝呢没有办法听你的祷告，不愿意听你的祷告。所以要检讨有没有不赦免人的罪。在还没有祷告之前呢，先不只是认罪，先悔改。你不只是要用口把你的罪认清楚，不是，心中的态度说，这个东西是错的，神对不起，我愿意放下，求你原谅。神，我耿耿于怀，恨了恨了很久了，我放下，我原谅他。你要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这么一个预备心，预备品格。当有好的品格，上帝听你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还是讲到第五点的，把罪一定要把罪解决掉。这里试探呢的意思呢，不是说呢，他的意思不是说呢，神会把我们带入罪，害我们犯罪，他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呢，引入罪的意思呢，不是说呢，神会把我们引到罪里面，以致神直接的使我犯罪，他的意思不是这个，神不会这样子做的。那但是当他说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上帝呢会允许我们，他不会使到我们犯罪，但是他会允许我们进入到一个可能会犯罪的环境，比方说贫穷、贫苦，而且怀疑神，神你没有爱我，或者是神啊，没办法了，我主任一定要做工了，没办法了，神没办法了，我一定要做那些不正当的生意啊，没办法，我一定要讲一些骗话来赚多点钱啊，神没办法了，因为我贫穷，现在我需要得罪你了，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因为贫苦，或者是因为疾病怀疑神，或者是因为那个人一个很凶恶的人，他骂我们，我就骂他，骂回他，也就以脏话骂回他，而且跟他报仇，对那个来对付那个无理的人啊，因为我陷入罪的环境。那这里所讲的呢，是上帝有时候会允许我们进入一个可能会犯罪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做出另一个祷告了，上帝救我脱离凶恶。凶呢，这里是指魔鬼。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进入到一个可能会使到我们犯罪的环境呢？我们一定要祷告神保护我，叫魔鬼不会来害我犯罪，不是害我生病，不是害我犯罪。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太注重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啊。这里说呢，我们要祷告上帝救我脱离凶恶，好叫我不会犯罪。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祷告呢？因为彼得他也这样子的吩咐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看看有哪一个基督徒软弱的、怀疑神的、喜欢犯罪的、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的、世界的不好的东西，不应该有这种东西呢，我要把它吞吃，寻求可吞吃的人。这是为什么当我们陷入一个环境可能会犯罪的环境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罪离我们不远了， 罪离我们不远，魔鬼就在我旁边要我去犯罪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上帝，救我脱离魔鬼的诱惑，那上帝就会保守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罪，上帝不听祷告，我们犯罪，上帝不听祷告。魔鬼如果我们犯罪呢，魔鬼就是害我们，不要让上帝听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讲完这个这段话怎么祷告了。所以你发现呢，祷告的内容呢，它不是讲到它不只是讲到祷告的内容，它是讲到祷告的原则，它不只是讲到祷告的原则，其实它讲到那个祷告人当有的品格。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里有五点：一，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我们要我们的心态，我们第一个我们应当有的心态是，我们祷告是为了要寻求神的荣耀，不只是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最终目的一定是为了神，荣耀神的。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祷告呢，不只是祷告我们得到世界上的好处，我们要祷告我们的旁边的人，我自己本身会得到永恒的好处，永生、丰盛的生命、圣洁的生活、天国的好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旨意的重点呢，就是不是我的需要，而是神的需要，不是我的旨意，而是神的旨意，是顺服神。你的心一定要放下，说神，我祷告，你给我不给我，我都听命，我都顺服，我都接受，因为我要的是你的旨意被遵守，顺服神。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所以祷告，因为我需要神，所以我们只求日用的饮食，不求一个月的供应。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神。七十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祷告我们远离罪，不活在罪中。所以还没有祷告之前，你要花时间来检讨自己，说神的灵，请你鉴察我的心，看看我的里面有没有隐藏一些罪，看看我的里面有一些抓住一些罪我们不肯改的。因为我很喜欢罪的快乐，因为我又不愿意放弃这个东西，我很喜欢。那你要决定放下，你才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祷告以致我们能够发出有效的祷告呢？它的重点不是在于我们讲什么话，用什么心情来讲，它的重点不在于我们讲什么内容，它的重点呢是讲到我们按照什么原则来祷告。讲得更清楚一点，它的重点，它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这个祷告的人是个怎么样的品格，决定我们祷告神听或不听。所以因此呢，你还没有祷告之前呢，我会呼吁你，还没有祷告以前呢，在祷告之前呢，先立志，花点时间来安静下来，说神，检讨的心，念一下那个主导文，确保你就这五样东西。我祷告是要荣耀神，我决定要荣耀神，我祷告是要求不只是世界的好处，我祷告是要求世界的人包括我自己得到那个真好处，永生。我祷告呢，我一定要顺服神，即使神不要给我，神说这个东西我不要给你，我会顺服的。决定，你要做出很多的决定。你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我需要神。我有没有一些罪我在隐藏着的，在抓住的，我很喜欢的，神不喜悦这些东西的，放下。那当你预备好好的预备心，这些条件拥有了，当你发出祷告，神帮助我，一句话，神帮助我，在这个情况帮助我，一句话不复杂，神帮助我，那个祷告就要像一弹子弹呢射到天堂去，神听，上帝呢就因此呢使到十万八千里一个水就开始滚了。啊，这个是有效祷告。所以下定决心要有这些态度，你才开始祷告。不要急着讲话，不要急着开口祷告，先预备品格。那刚才我提到这个乔治穆勒，对不对？那乔治穆勒呢是个祷告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看乔治穆勒的祷告的内容，他的 他的生平呢，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难怪他的祷告这么有力，他能够很清楚指出，我有几乎5000的祷告呢，我能够很清楚的列下神帮助我的，而且很多的祷告是很奇妙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乔治穆勒呢，就是按照刚才所讲的那个主导文，那段话呢，来他的原则来祷告的。你看他的祷告的内容，跟那个马太福音6:7-15比较起来，很相似的，很相似的。难怪他的祷告这么有能力。乔治穆勒呢，他就在其中一个祷告，有一次他在抚养照顾那个孤儿嘛，所以呢有一回呢，已经是刚好进入冬天，而且这次的冬天很冷，那么刚好呢那个火炉就是火炉使到那个整个孤儿院呢有热气，有暖气，但是火炉坏了，他就很急，说：“哎呀，这个火炉坏了，想很多办法，没有办法，就一个方法，一定要修理这个火炉。但是修理这个火炉呢很麻烦，因为这个火炉就是被砖块包围着的，所以一定要把砖块拆出来，很麻烦，需要时间，而且天气这么冷，怎么做？而且一开始做呢，就是里面没有暖气。”他说特别担心呢，那些刚刚出世的那些婴孩很担心，他怎么办呢？他说没办法，一定要修。那他就开始决定修，请了工人在某某一天呢就来了。那在那个工人来的时候呢的几天前啊，就开始有个那个北风就吹了哈，而且这个北风特别冷，北风就开始吹了，北风呢特别冷。他就几天前就是星期三要开始修，那么大概是之前的星期四，就是星期三二一主日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四几天前呢，北风就吹得很厉害，就非常冷，他就开始祷告了。他祷告两件事情，他说：一，上帝求你呢在星期三要修理那个火炉的时候呢，把那个北风呢转为南风把北风呢转为南风，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呢，因为这个工程很厉害哈，所以他说求你呢使到这些工人呢愿意，这个工人呢愿意做工，求你使到工人愿意做工。再去祷告这两个事项，为着北风转南风，为着工人殷勤勤劳做工来祷告。那他就开始祷告了。那么到了星期二晚上啊，星期三要修理嘛，星期二晚上呢，果然呢那个北风转南风，而且呢这个南风呢不冷，不用暖气啊，这些都是记录下来的哈，不是我讲的，记录在有记录的哈，记录在他的那个日历里面的。那个我们不久前还记得我们看过那个乔治穆勒的那个生平一个纪录片，还记得吗？可能你忘记了哈，我有看过乔治穆勒一个纪录片的，所以这是真人真事，这个真的是有这些事情的哈，记录下来的。那北风果然转成南风，而且南风不冷，根本就不需要暖气，工人就很殷勤的做工。那么他们做到那个地方，做不完，一定做不完的哈，怎么办？那一般的情况呢，他就隔到明天才做，明天早上再来。但是乔治穆勒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就告诉我们不等到明天了，我们今晚上去做通宵。一般上都不这样子做的，但是那天呢，工人却选择做通宵。第二个祷告蒙垂听了，因为都说你上帝尼西米也是这样子哈，上帝感动尼西米时代旧约圣经的尼西米建城墙的时候呢，感动工人殷勤做工啊。今天我要做一样的祷告，让工人殷勤做工，把东西把。上下他把城墙52天就把城墙建立起来了，你就把这个东西把它修理好。那果然呢，工人呢真的是呢做通宵。那在那做工的这个30个钟头呢，不只是南风在吹，而且呢这个南风呢根本就不冷，里面根本不需要暖气，他就把这个火炉修好了，孤儿呢就有个地方住了。那上帝听祷告了，所以 我会提到乔治穆勒呢，不是因为只有神听乔治穆勒的祷告，不是，其实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蒙神垂听的祷告的。乔治穆勒就讲了这么一句，他说呢，我记录的这些，我记下来这些祷告呢，你们不一定会经历到的，我所经历的你们未必会经历到的，但是一件事情你们一定经历到的，你们会经历自己在学校、在家庭、在教会、在你面对的困难上的你祷告，神会听的。你一不一定会经历我所祷告的那样子，但是你一定会在你的各方面、你的处境经历神听祷告的，当你愿意这样子的祷告。那乔治穆勒是这样子，他祷告的，他第一件事情是说，神，我祷告愿你的名得荣耀，不荣耀的事情你不要给我，就是以作为这个作为主干的，他会把罪认清楚的。他说我里面有什么罪，主啊你帮助我认。那你看他祷告，难怪他祷告这么有力，你都是符合这个主导文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十五节的。在这里我要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祷告啊，讲话。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在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这么祷告。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那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求上帝，你原谅他们，你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祷告什么？他祷告神赦免他们的罪。为什么？为什么他祷告神赦免他们的罪？他们说祷告神帮助他们能够爱人，没有，上帝帮祷告他们不要害我的门徒，他没有祷告。他说神，他祷告什么？神原谅他们的罪。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犯罪活该，这是为我们里人的里面会空虚，这是为什么我们人的身体会死，不是偶然的，有个原因的。医生没有办法跟你讲，社会学家也没办法跟你解释，我为什么会空虚，说哦，你一定要去跟那个的，讲不完的，没有解决方案的。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人里面会空虚，会无奈，会害怕，会担忧，会觉得很空，我们人的身体一定会死。他说有个原因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呢，因为我们人犯罪，我们的思想，你用我们的口所讲的话，我们得罪了神，神不喜悦，神惩罚我们，难怪我们会死。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为我们解决一次过解决了罪的问题。在十字架上耶稣死的时候，他承担罪的祸患，以致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上帝 跟我们讲，因为你信耶稣，我不再生你的气了，因为你的罪的祸患呢，有人替你扛，有人替背了黑锅，为你做了替死鬼，你不用再死了，有人替你顶罪了。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上帝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给你天堂，来相信耶稣。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当我们祷告，我们按照你旨意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是天上的神不能够解决的。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帮助我们常常祷告，更是帮助我们能够以敬畏神的品格来祷告，好叫上帝把好处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